弟兄们平安。今天是初三，是不是？所以还是跟大家来说，中国农历新年恭喜。那中国人其实新年的时候都是说恭喜发财，对不对？那我们当中，我想有些人知道我。老二，我第二个儿子，他们一家都住在香港。那我他有三个小孩子，那最大是10岁，最小是3岁。那孙女也是在中间，17岁。然后他们到学校，其实我今天声音有点不好，因为咳嗽，整个礼拜所以声音有一点怪怪的。然后是还是咳嗽，我求神帮助。那他们在学校的话，大部分都讲英文还讲中文，偶尔还是会学到了广东话，因为朋友讲广东话嘛。那有一次这个新年的话，我那个孙女儿就回来说，就用广东话跟我讲说，恭喜发财。然后他就说，哎。爷爷，你也来讲一讲广东话，恭喜发财。那我就讲了，他说你讲的不对，声音不对。那我就问说，那你再讲一次好吧？所以他这个就是要他经常讲的哈。没有声音了，没关系，反正他们声音讲得很不坏，因为在香港的话，一般他们虽然不会讲得很好，但是他们可以听。比如说有一次，我那个老大跟我儿子出去一个商店里头，进到里面，一个人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我儿子根本不懂得他讲什么，他们就出来了。然后我老大就跟他说，爸爸，刚刚这个人讲什么事情吗？他说 I don't know， 我说我不晓得。他说还太早，我还没开门，等等再回来。说至少在香港他们是有机会可以学了好多的语言。那圣经里头，福音书里头也其实讲了关于财子的事情。其实你要看整个新约圣经啊，也常常讲到钱的事情。那钱财，有钱财不是不好，就是看你怎么样看重这个钱财的问题。至少四个福音书当中有好讲了好多财主，至少有4位我们比较熟悉的。第一位就是那所谓的无知的财主，第二位就是有一个乞丐叫拉撒路，跟那个财主这个的故事。那第三个财主呢，就今天我们第一段圣经所念的，说那个少年的财主。那第四位就是撒该，就是我们第二段经文所念的。你们注意看圣经，很有趣哈。这4个财主当中啊，3个人没有名字的。都只是讲财主而已，只有一个有名字。那你会说，那可能是因为主要是前面2个是讲比喻嘛？你在讲比喻的话，你就不要提这个财主的名字吗？诶，那主要是讲到拉撒路也是一个比喻，对不对？但是这个乞丐就有名字，反而那个财主就没有名字，所以很有趣哈。4个财主当中只有一个有名字叫撒该，其他的只有说财主。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三位，就是我们要今天讲的第一位，这个少年的财主。他很有钱，我们知道他叫财主。那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要从其他两部福音书我们看到，他不但是一个财主，他还是一个官，在犹太人当中做官的。 很可能他是也是一个法利赛人。那既然是法利赛人，也就是要教导百姓的，就教法师。所以从人的眼光来看呢，这个年轻的才子是很又有钱又有地位又年轻，反正换句话就是说，年轻有为，前途很大的一个这么一个被人尊敬的一个才子，是从人的眼光来看的。但是呢，他虽然有这么多钱、有地位、有才势，但是他心里头就没有真正的平安。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我们虽然什么东西都有，尤其在美国的话，什么东西都有，但是一样缺少的就是有平安跟喜乐，常常忧虑这个事情、这个那个事情。他可能曾经听过有这么一个人叫耶稣，他讲到关于永生的事情，还讲到天国的福音的事情，他就让他开始思想，他的一生真是很短暂，也是很虚空，所以他就想要知道一点主耶稣所讲的所谓的永生的意义跟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哎，刚好听说主耶稣要从他住的地方经过，他就不顾一切的一个尊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跑来跪在他就是主耶稣面前，问主耶稣说：“梁上的夫人，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因为他开始思想人生的短暂，所以他就需要学习一点关于永生的事情，所以他就问主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我们知道有另外一个约翰福音书也进在一个另外一个法利赛人，也是官，对不对？这个人就不像他一样，你怕人家知道要找主耶稣，因为他是很有名的一个老师，那只有晚上才去找主耶稣。这个叫尼哥底母，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那主耶稣在跟他讲关于重生的事情啊，关于神国的事情，因为他怕人家知道，说晚才晚上去。那这个年轻人就不同了，他不管人家怎么讲，他跑公众面前跑到主耶稣那面前跪下来跟主耶稣问主耶稣问题。所以这个少年人，我们可以说他是有一个好的开始，至少他没有顾这个面子，他愿意谦卑他自己到主耶稣面前来。但他的生命呢，我们等一下会看他生命后来没改变，也没有得到主耶稣所讲所要赐给的永生。为什么他生命没得到改变呢？首先，他对主耶稣没有真正的认识，他只知道主耶稣是一个好人。他对主耶稣的认识就像好多人一样，你要问好多人主耶稣是谁啊，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好的人。一般的人对主耶稣的认识只是说他是一个好人，这样认识而已。其实不管是一个好人甚至是一个圣人的话，他们也不能把这个永生之道指引给我们，也不能把我们带进永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背逆神，对神观念已经太模糊了，这是背逆神，所以他们对神已经就不是很了解，所以就不晓得永生的道路是怎么样的情况。但是主耶稣呢，他不仅是一个良善的一个人，就像那个青年的官所讲的，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其实主耶稣也是神自己，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也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然后借着他的宝血赎我们的罪。所以呢，因为他的救赎，还有差派圣灵在我们心里头做工，让我们能够 从罪里头被拯救出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承受永生。所以主耶稣不只是一个良善的夫人，一个夫子而已，他就是神，他就是愿意为你我而死，为我们死我们的罪。所以使徒才这么彼得才这么说啊，他跟百姓说，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换句话说，我们要得救得永生，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靠主耶稣。所以不只是一个好的人而已，他就是神本身，他为我预备救恩，所以只能靠主耶稣才能够得到永生。那个年轻人不再说主耶稣是良善的夫子，他说啊，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想他这么问啊，至少他心里头在想，我真是了不起，我什么诫命我都遵守了。其实他对自己的看认为我已经很好了，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他就问，要问问主耶稣，看主耶稣怎么讲。换句话说，他虽然口头这么讲，但是他心里头很骄傲，你看我真了不起。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主耶稣曾经问过他，你这些诫命你都遵守了没有？他说：“哎，我从小都遵守了。”所以从人的眼光来看，他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看人跟人看人不同的，人看人是看外面。神看人是看他的内心，所以这个少年人从人的眼光来看呢，他是一个很标准、很受人家尊敬的一个人。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呢，他的内心的话，其实不是像外表所表现那么样的一个虔诚的人。少年人说：“所有的诫命我都遵守了。”其实这句话本身呢，只是包括他是遵守律法所讲次序要怎么做而已，真正律法的那个真意他根本没有实行，只是外表做出样子而已。真正律法诫命的精义他们根本就没有遵守。你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他讲解第十诫里头第六诫的时候，他怎么讲呢？这里说，你们听见有古人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里说不可杀人，年轻人有没有杀人？没有，是字句说你不可杀人。但是这一句的诫命后面是真理，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了。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是主耶稣所讲那个律法的字句后面的真理，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又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玩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是你英文讲的。跟人家说 You're stupid OK 因为你讲这句话的话，你看最近这几天不是在那个佛罗里达不是有一个年轻人杀了17个人吗？对不对？他其实内心是充满着怨恨，所以主要是这里说，当你怨恨人家的话，你就是还没杀人，你已经这个杀人的动机已经在你脑里头了。所以另外说你不能杀人，主耶稣说这是这个表面上的字句而已， 真正的意义就是，当你恨一个人的话，就等于你杀了一个人。啊，这是主耶稣所讲的立法的真理在里面。你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律法师吗？要来试探主耶稣，他就问主耶稣说：“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呢？”他要试探主耶稣。你说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相反就是。”爱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立法先知一切的道理的总纲。不管你有多少条例，就是十诫一条，其实分两部分，上面四条跟后面六条，总括起来就是要敬拜神，要爱人。所以你要只要能够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神的话，然后和爱神，然后爱人的话，你就完全实行了律法里头所讲的一切的诫命。所以你要衡量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真心的来遵守律法，而不是表面上的遵守律法。我们只要看两件事情：他是不是尽心尽心尽力爱神，然后他是不是爱别爱人如同爱你自己一样，就看这两件事情就够了。所以主要是他说他立法都遵循了，主要是真的要试试他，看看真的是不是他遵守这个立法。所以主要是怎么是要能够找出来呢？主要是就跟他说，要他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这个少年人听到这主要是这么跟他讲的话，圣经告诉什么说，他脸就变得色，忧忧愁愁的直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主耶稣这么问他，不是要特意要找他的麻烦，给他为难。其实主耶稣知道这个年轻人，他是有贪财。假如是讲爱神。要奉献的话，可能爱奉献一点点而已，其实不是真尽心尽心尽意爱神，他还舍不得把那钱来周济穷人。他说：“我不杀人，我不奸淫，我不说谎，看起来好像是律法都遵循了，但是呢，圣经说你要爱人如同爱你自己。”他甚至不愿意把他的钱财。周济给这些穷人，所以他真正对律法的敬意一点都没有实行到。所以主耶稣为什么问他这句话：“你把你的财产都变卖了，然后来跟从我？”因为主耶稣知道他的心，这个少年人有这个贪爱钱财这个心，他贪爱钱财到一个地步，甚至于他爱钱财比爱神爱人更多。所以主耶稣才问这个问题，所以他听了这句话的话，就忧愁的走了。本来他是要来向主耶稣求永生的道理，结果呢，他不但没得到，反而离开主耶稣的话，忧忧愁愁的走了。说永生也没得到，生命也没得到改变，因为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换句话说，你不能说我侍奉神，我还要侍奉马门，因为这两个一定要一个选择。”你爱钱，你就不会爱神；你爱神，就不会去爱钱。那这个少年人就是爱钱， 他爱钱比爱神更多，所以他说他遵守这些律法，其实一点都没有遵守。主耶稣又说过，因为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愿意把这个金钱知道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就还给神。只要你心是在神，你就会愿意为教会事工奉献，因为你是把一些财宝积蓄在天上，让你的心仰望天上，而不是注重在地上。所以这个贪财就成为这个少年人的一个拦阻，因为他是太有钱了，就没办法让他放不开这些钱财，所以他的生命就没得到改变，因此他也没得到主耶稣所应许的这些永生的盼望，因为他爱钱胜过爱神，也胜过爱人。所以表面上他是遵循所有的律法，实际上他只是表面做这个样子而已，内心根本没有真正去遵守律法诫命，律法所讲的一切的真义。那这里我们那个说的年轻人的他的包袱啊，他的拦阻是金钱。我们呢，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人也是因为金钱，不但是金钱，或者你事业是你的包袱，你的拦阻，或者你的地位、你的名义是你的拦阻，甚至你的家庭也是可能是拦阻。主要是说，你爱父母过于爱我，就不配得称我的门，称为我的门徒，对不对？这里主要是不是说你不要去爱父母，主要是说，你爱父母胜于爱我的话，你就不配得。所以家庭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拦阻，甚至骄傲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拦阻。更糟糕的就是你甚至在教会的侍奉也可以成为拦阻。我们平常看在那餐厅有好多人在那边很好，为教会预备，但是他们宁愿不到上主日学，宁愿不来做礼拜，宁愿坐到那边交谈。是侍奉吗？是侍奉。侍奉就变成他们的拦阻。所以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好多事情都是能够拦阻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得到改变，让我们能够有盼望得到永生。那第二个财主，这有名的撒该，这名有这个名字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主耶稣进了耶利哥城。耶利哥，你记得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在旷野走了40年之后，要进迦南，第一个城他们攻占是哪个城呢？耶利哥城。那在城里有这个一个人，有一个财主叫撒该。这个人不像刚刚那个年轻有为的那个财主哈，人家很尊重他。圣经说他是一个税吏长，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犹大地是受罗马的管制的，那罗马要收税，怎么收呢？就叫犹太人收税来给那个罗马政府。他们收税的方法呢，他不直接向犹太人收税。对不起，刚有一位姐妹给我这个试试看看，看看喉咙会好一点。 那罗马收税怎么收呢？要叫犹太人收犹太人的税。然后大家看 ，Who's highest bidder？ 你谁能够争更多钱的话，我就把这个权柄交给你。所以这些人就叫税吏，他是向犹太人征税的。那罗马政府不管你税怎么来的，这是怎么收到的，只要你把钱交给够了就好了。那这些犹太人怎么办呢？为了交足够的钱，还自己想多赚一点钱，就去多收很多的钱，因为他们有这个权柄嘛。那这些人是犹太人，收犹太人的税，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呢，税率不是像现在我们 IRS， 其实哈，这里我想盼望没有人在 IRS 工作哈。吴长老太太就在 IRS 工作，那一般的人对税务局工作的人是比较不太喜欢，因为他们是要跟你要钱，收更多的钱的。所以当时的所谓的税吏，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卖国贼，你是欺诈自己的人收的钱供奉给罗马政府的。就像在中国以前所谓的汉奸，收起中国的利益那交给日本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叫汉奸，对不对？所以这个你是害税吏的话，是一个卖国贼，对社会来讲，他们把他们当作一个是就是罪人一样。那撒该不但是税吏，他还是什么？还税吏的头子、税吏长。你看这个人是不像刚刚那个年轻人，撒该是大家所怨恨的一个人。他很有钱，有地位，但是每个人都很恨他。他或许也听过主耶稣的教导教训，也听说他主耶稣曾经做了好多神迹奇事。他心里头也是很空虚，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是得罪他们自己本国的国民，所以他心里头也是很有罪恶感，所以他就要看看到底主耶稣是什么样一个人，因为主耶稣刚好到他的城市来耶利哥，所以他就要去看主耶稣。但是呢，撒该这个人有几个理由，他可以说我不可能去看主耶稣。为什么呢？我们刚讲，他第一个，他是一个大罪人，大家都很恨他。你出去的话，他根本跟一点朋友都没有。人家看到他，可能还会找他的麻烦，因为他是一个税吏长。第二，主耶稣到耶利哥的话，人很多，挤得满满的，他根本就挤不进去，看不到主耶稣。最糟糕的就是他人矮，圣经告诉我他又人很矮。你说去看主耶稣吗？大家都这么高，他在底下他看不到，他也不能挤到前面去，因为大家恨他，对不对？所以他可以有好多理由说算了算了算了，我根本就没机会看到主耶稣。但是呢，他就把这些条理由都放开，他说我一定要去看主耶稣，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主耶稣要到他城市去。相同的救恩，当有人跟你讲福音的话，把这个福音带给你，这机会可能不常常会有的。你失掉这个接受福音得救的机会，你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就当人家跟你传福音，让你信神、信主耶稣的话，这个机会你不可以放开，因为可能以后你就没有机会。所以他知道这个机会难得，所以他一定要去看主耶稣。但是这个人呢，其实脑筋很好，他知道主耶稣会走过什么地方。他说我既然在群众当中我看不到，那我就先跑到前面去，有一个桑树上那边，我就跑到桑树上面就好了嘛，不是因为他人矮嘛。 对不对？我那本来上面就可以看到主耶稣了嘛，所以他就跑到前面去，爬到这个上师上去要看主耶稣。我们2007年派跟我们到以色列去旅游哈，圣地去旅游，其实我们去了耶利哥城，有没有看一个大树？有人说这个就是撒该以前爬上去的树，不一定对了，2000年前的事情，但是人家这么说，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照个相。他主耶稣会这么经过，他就爬到这个树上去，好多人就想爬上去啊。我们只是照着相而已。但你想一想，他是一个官长，爬树都是小孩子。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有时候爬上树上去玩，对不对？你说一个大人爬到树上，面子很难看，对不对？因为他是大官，他不管这些事情，他就爬到树上去来看主耶稣。所以他这种科目看到神主耶稣的这么这个心情啊，其实很可悲。他不顾一切，他爬到树上去。其实那个树也不容易爬，小孩子很容易爬，大人要爬一棵树试试看，不容易的。还有一件事情，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坏人，主耶稣既然是好人，看到他在楼上树上的话，主耶稣到那边可能说大骂他一顿，对不对？因为他是一个税吏长嘛，主耶稣可能会大骂他一顿，你这个卖国贼，你怎么可以挣这么多税？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说主耶稣走到那个桑树底下，头一向树一看，看到撒该在那边，主耶稣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诶，主耶稣怎么知道他的名叫撒该？你记得安德烈要找看到主耶稣之前，主耶稣怎么说？安德烈，当你还没来，我就看到你住在什么地方树下，对不对？主耶稣其实知道每一个人我的名字，所以圣经说我们每一个头发神都算过的，所以主耶稣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叫撒该，说走到那地方的话，我跟他看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主耶稣跟撒该讲的话跟他撒人官财主讲的话不同，主耶稣没有跟他说，哎，你是财主，你把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去变卖了，让他跟上我。主耶稣有没有这么跟他讲？没有。为什么呢？主耶稣知道撒该的需要，主耶稣知道那个少年才子的需要不同，所以给他们的护照都不同。主耶稣给撒该的护照说：“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这句话就让，因为撒该是一个大家都看他不起的、没有朋友的人，他所最需要就是有人来爱他。主耶稣也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就是亲切跟他说：“撒该，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就主耶稣说，把他的爱就从这几句话当中就表现出来了。当主耶稣跟他这么呼召跟他讲的话，他就觉得一般人看到我都是怒气冲天的，因为我是大家所看不起的人，收税的人。为什么主耶稣用这么爱心，用这么慈爱的声音来呼召我呢？虽然他是个罪人，主耶稣还是要爱这个罪人。所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坏事情，只要你愿意寻求神的话，就是你是最大的罪人，主耶稣还是会爱你，还是会呼召你，还是关怀你。也就是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今天，换句话说，救恩不是说要等到明天、后天，或者下个月、明年才有救恩。当你接受主耶稣那一天、那一刻， 救恩就属于你的。所以主耶稣跟他说，今天就这个救恩就是你的了。还有主耶稣说，我必，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东西不是 maybe， 不是可能给你们，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是必定给我们救恩。所以主耶稣当时跟他说，我必定到你家里去，这不是说我可能能有空的话，没有人的话我再到你家里去。他说我今天马上就会到你家里去。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对那个年轻少年人说，你变卖你所有的来跟从我，那个少年人的反应怎么样呢？忧忧愁愁的就离开了，对不对？但是呢，当主耶稣呼召撒该下来跟他说，我要到人家里去，圣经怎么讲呢？他就急忙的从树上下来。换句话，他不是说慢慢反正还有时间吗？他没有，他急忙马上就从树上下来。下来就是表示他谦卑，他不是说你看我真的我是税吏长，我的头衔好大，对不对？主耶稣你 Who are you？ 没有，他主耶稣呼召他的话，他就赶快从树上就下来，就接受主耶稣的呼召。当他主耶稣呼召他的话，他就欢欢喜喜的接待主耶稣到他的家去。因为主耶稣是要把救恩带给他。当他一到他家之后呢，他第一件事情所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悔改。因为他做了这么多坏的事情，在神面前神都知道，你就要悔改。所以他跟主耶稣怎么讲？他说，主啊，我把所存所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我想他自己知道，他这些钱虽然是罗马政府允许他去收的，可能要每一个人收十块钱，他说反正十块钱给罗马政府，那我自己也要拿一点吗？反正收十五块，我自己拿五块钱，合法不合法？合法。但是他这么做是错了，他知道这些钱是属于别人的，所以他第一件事情悔改的事情就是说，我把我一半的财产分给这穷人。你记得十诫两个吗？尽心尽心尽力爱神，然后呢爱人如己。你能不能把你的钱跟赠济穷人的话，你就没有遵守律法的诫命。所以他第一件事情说，我把我的一半的钱给穷人。但是他也知道，除了这个他多收一点的话，有时候还用手腕又去欺诈的方法欺人，骗了好多钱，对不对？所以他就跟主耶稣说，我若是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要是我说我欺诈你钱一百块，我就一百块还你就好了嘛，对不对？他说我是用欺诈拿的钱，我用四倍还给你。你要看这两次圣经啊，有谈到这四倍的还债的事情，我今天就不讲了。所以你生命要得到改变的话，要能够得到永生，第一件事情你要先科目，有科目神的心。然后呢，科目本身还不够，因为那少年年轻的财主有没有科目证？主耶稣有，但是他缺少什么？没有悔改。所以你科目看主耶稣的话，还要有悔改的心。 把主耶稣接受到你的心里头，成为你自己的救主。但是呢，你还有好多包袱，还有的事情缠缠你，你要把这些事情都要放下。不要为你的金钱、为你的财力、为你的名誉、为你这些东西来阻挡你更接近神。说回来还不够，你还要愿意把这些都是放开，这样你才能够生命能够得到改变。我们要看圣经的话，在使徒时代有一个人是有很大的改变，这个人是谁呢？保罗，对不对？你记得保罗是一个很年轻有为的人，他本来很热心逼迫教会，他是法利赛人，那他的老师呢是当时最最有名的一个法利赛人叫老师叫加马列。我以前我一个朋友哈，我是念物理的一个朋友，他常常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我的老师是谁吗？是某某一个 Nobel Prize 的人。换句话说，你看他，我老师是督导老师，一个是 Nobel Prize 奖金的人，表示我很了不起。可以说加马列这个人就是当时 Nobel Prize 的人，所以保罗是在他的底下受教育的，所以保罗是真正是一个很有名望很有才干的人。但当主耶稣向他显现了之后呢，他生命完全改变，成为神所用的仆人。你记得他在腓立比书讲过这么一句话，或者我们一起念好吧，就把这那一句话，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自己丢弃万恩徒，为要得着基督。保罗有这么多名声，有这么多才干，他说为了认识主耶稣，他愿意把这些当作是粪土。为什么呢？这些会拦阻他成为神的忠心的仆人，所以这些名义、这些权柄，他都愿意放弃。他甚至不但放弃，把它当作粪土，为的是要得的主耶稣。所以保罗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就是我刚刚讲的，他接近主耶稣，接受主耶稣，然后呢，认罪悔改，愿意把这些能够搅扰他的事情都分开。在主后第四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这个人很小时候是很放荡，喝酒，什么都坏事情都做。他说是基督徒，妈妈是很虔诚基督徒，妈妈一直为他祷告，祷告多少年呢？30多年。所以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你不要祷告一个礼拜，哎，这个人还什么还都没有改变，你就开始伤心。他妈妈为他祷告多少年？30年，让他能够改变他的生命。妈妈给他圣经，他是不看的，带在口袋里是不看的。有一天，据说他听到一对小孩子在那边玩，那小孩子说：“拿起来念，拿起来念。”太糊里糊涂了，拿什么东西念？哎，反正我这边有一本圣经，我就拿起来念好吗？他说：“把圣经打开。”刚好看到罗马书13:11-14，那这个圣经怎么讲呢？我们再一起念好了，好吧？你们晓得圣经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圣经黑夜已深，还坐如将军，我们就当过去暗昧的行为。戴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庄，好像行在白昼，不可妄念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轻举妄动，要依靠 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就是这句话，他本来都一直喝酒，就是因为这句话，他忽然苏醒了。圣灵在他身体的工作，他就改变，后来成为当时最最有名的神学家。但是这里我要跟大家讲哈，你不要说，等到有事情的话，你说哎，我在看圣经吗？圣经一翻，这是神给我的要一句话，你不要这么做。为什么呢？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打开圣经，一直，圣经说，你把一个石头悬在你的镜像上，好，这是你说，再换一个地方，你要跳到海里头死了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说要念圣经，讲神的话，你就随便翻一翻一点，这是神要告诉你的话，才不是的。我们要天天读圣经，知道圣经的教导是要教导我们什么事情。所以悔改，你要生命得到改变，要经历神，到神面前悔改，就像奥克森这样，他后来就成为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或者我们当中有些还没有信主的，甚至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好多挣扎，你生命当中有好多挣扎，那你要做一个最好的决定。尤其我们再过一个月多就要受洗，对不对？你还是还没有真正信主的人，你还在挣扎的话，我盼望你能够做最好的决定，因为今天是你做决定最好的机会。你不做这个决定，或者下个月、下个礼拜、再下一个月，你就没有机会了。愿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因为你的恩典、你的爱，你才能激励我们，要我们能够放弃一切能够搅扰我们的事情，让我们专心仰望主你，因为你是我们所能够依靠的，因为一切救恩都属于你，我们就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让我们能够接受主你到我们的心里头，成为个人这个人救主，也求你继续恩待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